大家晚安。我们先把我预备的三节经文，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如果你有带圣经，或者是带了你的手机等等，请你。我们有三段圣经啊，《创世纪》第三章23到24节，《马太福音》第一章23节，然后是《启示录》的21章3到5节。创世纪第三章23到24节，翻到的话，我想，我们一起来念创世纪三章23到24，预备来。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这是讲到亚当夏娃在犯罪之后，耶和华把他们两个人驱逐出伊甸园。第二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的23节，第一章的23节，第一章23节，预备来。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仍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最后一段是启示录的21章3到5节，21章3到5节，我们还是一起来念，预备来。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我很高兴今年又能够来到奥克兰华人教会。去年大概是3月，我在这里有一个周末，在这边有几天是布道的信息。当时如果有人问我说，牧师，你在1年半左右之后会退休搬到加州了，我会说还不确定，还并不知道。因为虽然我那时候已经向若歌教会的长老牧师团队提出我要退休的意愿，但是还有很多的细节，很多的仔细的东西需要处理。所以虽然我在进行当中，但是我并不确定。我那时候也有跟教会说，我给若歌教会1年的时间，能够去找一个接替的人，或者是从教会当中选一个人，或者是去外面聘募一个人。当时情形还不明确。其实人的一生就是这样子，对将来的事、未来的事，的确有很多未知的，并不确定、模糊。你虽然有某种的意愿，但是你看不清楚。我告诉各位，不但对未来的事情我们看不清楚，你知道对过去的事情我们也是一片模糊的。我们都已经过过的日子，我们回头去看都不清楚的、不清晰的。不信我现在问你们，我给你们一个整数，不是随便的数字，200天前那一天你在干什么？200天前整数，不是给你一个很奇怪古怪的数，那天蛮重要的，我跟你讲，那天很重要，你在干什么？你答不上来的。 我有一次给我们教会一堆年轻人主持婚礼，我们教会的年轻人结婚一定要经过牧师师母的这种婚前辅导，有些时候婚前辅导有时候要搞到将近一年的时间，有些时候至少要六个月，而且我们跟我们教会的年轻人讲，凡是想要在教会结婚的找牧师师母婚前辅导的，不可以先设定婚期。为什么？就是因为说他们设定婚期之后，我们其实只是做只是就是装饰而已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不可以设定婚期。你觉得这个很古怪，但是我们叫感谢主，很多年轻人也都愿意咬牙接受这个要求。但是后来我们发现，这些年轻人他们来接受婚前辅导其实是很敷衍的，他们并没有真的想要学东西，他们只是应付式的坐在听牧师讲师母讲。所以后来我跟凡是找到我跟我太太做辅导的，我就跟他们讲，我说我们这六个月到一年的时间的辅导，有一样事情我要求你们，就是在证婚的那一天，我会当着大家念问你们一个问题，如果你答不上来的话，我就走下舞台不再进行这个婚礼。换句话讲，我希望他们在那几个月的时间里面专心的听，哇，很紧张。可是你们觉得我问的问题会是我跟他们讲的东西的内容吗？我有一次就问站在我对面的一对新人，我说你们两个人谁能够答出这个问题，我才继续举行婚礼。我说一年之前的今天你在干什么？这也是整数嘛，对不对？365天的之前的今天你在做什么？我说这样子好了，丈夫将来应该是一家之主，我就跟那个谁讲，我说某某弟兄你回答，答得出来我就继续进行。他的一脸惊慌，因为我不知道他想问我，他心里面准备我问什么，我问的居然是这个问题。他一脸惊慌，一脸茫然，看看我又转过来看他的那个未婚妻。然后我就话锋一转，你们也知道我这是有点逗他们的，我说某某弟兄，明年的今天如果有人问你那今天你在干什么，我说你最好赶快的回答，最好人家的问题还没有问完你就冲口而出，我一年前的今天娶了我这一辈子最爱的女人，对不对？我说要不然的话你就完蛋了，你如果一年后的今天答不出来今天你做了什么事，我说你就完蛋了。不是这个样子吗？你过去的人生，你曾经有一个晚上你辗转难眠，你怎么翻都睡不着，因为有一样要命的事，那个要命的事非解决不可，否则你就觉得活不下去了。一年后我问你，365天的那一天晚上你做了什么重要的事，一脸的茫然，是不是这样子？这就是我们的人生。你不要以为你过未来的事情看不真切，你连过去的日子曾经刻骨铭心的时刻你都看不真切的。我告诉你，200天前的今天你在干什么？200天以前是2018年12月31号，我还要再多说吗？哦，有些人可能在滑雪，对不对？带着一家人去度假去滑雪，哦，那是个很特别的日子嘛，一家人好不容易这一天是大家都可以都有假日，孩子也放假，爸爸上班妈妈上班都放假，然后呢很可能在聚餐，如果教会那天有聚餐，也很可能你在准备守夜，对不对？你在想我如何参与从2018年滴答一声变成2019年那个珍贵的那个时刻。你还想说中国大陆的这个直播你要看或者是怎么样的，你有没有觉得人生有时候很冤枉很不公平？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你就发现说，哎呀，我们这些有感情、有意识、有思想的人，凡是思考这世界，我们觉得很不公平，因为有很多人日子真的就是过得比我们好，比我们顺利。我告诉你，就连没有感觉、没有思想、没有知觉、没有生命气息的时间都不公平，每一秒钟都是等长的，对不对？滴答就是一秒。为什么2018到2019的那一刹那的滴答，全世界的人都在等，而其他的滴答都无所谓，都没有人管，没有人在乎？纽约市那个大球就要在2018变成2019的那滴答那个声音掉下来，然后在那个广场上的前面的几万人欢呼，转过来跟陌生人亲嘴干什么的？那一秒有什么特别？那一秒有什么特别？因为人一个旧的时间过去，每年都会说，好吧，我们彼此问安祝福，祝福你有一个好的2019年。同时我们也会做一样事情，我们会对自己立定一个新的期许、新的期盼、新的志向。你今年有没有新志向？如果有的话是什么？如果2018年到2019年你没有立新志向，为什么没有立？你这辈子从来没有立过新志向，你这辈子从来没有说这一个新的一年我希望达成什么，从来没有过，为什么现在不做了？讲这个题目，看啊，一切都更新了。因为第一点，没关系，我本来以为是一个一个出来的，无所谓。我要告诉各位的，就是我们对于生命更新的期许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我们或者借着某一些语句，我们中国人说一元复始，怎么样，万象更新。我们或者设定某一些目标，设定某一些目标。我在网上搜了一些在每一年的新年有人去记者或者怎么样去问问街上的人，你今年的新志向什么，他们做了一个统计，他们每年都会做统计。你知道常常在这所谓的十大目标中的第一个你猜是什么吗？减肥lose weight， 减肥。第二个就是 getting organized， 能够让我的生活比较稍微有规律。第三个 spend less save more， 少花一点多存一点。这个有难吗？我问你，少花一点多存一点，这个一点都不难吗？对不对？你把你的这个口袋里面的这个 credit card 拿起来全部减掉，就在那一刹那之间，你已经失去了 90% 的 spending 的这个 ability。 这是有什么难的？ spend less save more， 这有什么好难的？为什么会常常被人家放在十大目标中的前几名？Enjoy life to the fullest， 这都是，这个就很模糊了。什么叫 enjoy？ 哦，还有一些很特别哦。Help others in their dream， 帮助别人在达到他们的梦想里面。我请问你，虽然我们对生命更新的期许是普遍的现象，容不容易？容不容易？你们怎么都没有任何表示呢？啊，不容易。所以很可能是我刚才问人问说，请问你们2018年到2019年有没有新志向？ 哦，很好。不是所有的人都回答。我有一年在三月份的时候去探访我们团契一个分区小组的小组长，他们非常年轻，非常年轻的一对夫妻，事实上他们是他们那个组里面最年轻的一对夫妻。他们那一年接组长，因为他们那个团契里家庭的其他的家庭的夫妻都不愿意做了，所以还说那我们这个团契就要这个出，是不是因为这个 remote mic 的关系 ？OK， 其他的家庭的夫妻都不愿意做，他们两个就做，战战兢兢的，而且很兴奋哦。那因为曾经跟我们这些牧师们也谈过他的一些新构想，怎么样帮助团契，他们很热诚，去跟他们聊天很愉快。OK， 是 tornado 的 warning 是吧 ？OK， 跟他们两个年轻人聊天很愉快。什么都聊，不像一般所谓的比较灵命成熟的，你如果去跟一些比较灵命成熟的夫妻去探望他们哈，他们谈的题目都是很狭窄的，你知道吗？都是比较僵硬的。哇，虽然好像很属灵，但是蛮僵硬的。跟这对夫妻谈话就什么都谈，然后谈谈的这个年轻的先生告诉我他那一个更年轻的太太在过年前很兴奋的在网上去找那个健身房的促销的那种广告。你知不知道每年从十二月到一月份，就是每年的十二月份到第二年的一月份，你知道报章杂志上很多广告是什么？卖健身房的器材，还有就是这个锻炼身体的器材，还有就是健身房的促销。为什么？因为每年每个人都想减肥，跑步机、滑雪机等等。这对年轻的夫妻其实他们的体型什么都非常的健康的，让我们很多人羡慕的。他先生告诉我，他的太太终于买了LA Fitness 的一个两年的健身合约，从买到三月我去探望他一次都没去。我就听他太太就坐在旁边哈哈大笑，我说为什么你不去？他太太还没回答我，他先生就说了，他说我太太认为哈，买那个健身房的运动，当他的这个电脑的滑鼠按下 click， 就是那个 credit card 写完之后 click， 我太太那个指头 click 这个动作，她一年的运动量就够了。很好笑。根据统计，80%的人在新年新志向立完之后一个月之内就放弃了，80%的人。而真正能够做到一年结束说我真的做了的，按照统计不到8%。容易不容易？所以我上面有这样的一句话， Can teach an old dog new trick， 没有办法教老狗新的把戏。有人会说真的，我告诉你，我发现老狗可以学新把戏的。我们家有一只狗已经9岁半了，最近我们才教了他一些新把戏。你知道9岁半是一个狗，9岁半是人的几岁，你知道吗？将近70岁了。哎呀，我们家那个跟人一样70岁的会学新玩意儿，可是我们人学不来。有人就说，为什么新年新志向我们做不到？ You have to try harder，你必须更努力的去做。 还有一些说，哦，你必须设定一个很清晰的目标，你不能够说 I want to lose weight， 你不能这个样子，你要给自己一个目标，意思就是说我要减十磅，这个更清晰了啊，这就是这样。真的吗？在我们去想说对生命更新的期许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但是为什么这么难之前，我告诉各位哈，我们有一个更基本的要问题要问，就是我们立志期许生命更新是不是自然，是不是合理？我们期望我们的生命更新，这个期望合不合理，是不是一个自然的事情？我换一个方法问，期望未来的我会是一个更理想的我，合不合理？有人说合理。凡是一个人要立新志向，就是为了打造一个新的我，而那个新的我比旧的我更让我满意，更让我快乐，更让我充实，我们才需要立新志向嘛。我们一定是对现有的我、旧有的我、过去的我有某种程度的不满，我们才会立新志向。我们真的以为可以期许未来的我、新的我会是一个更理想的我吗？真的吗？如果你对这个问题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的话，我就这样子好了，我就问这边的各位的姐，在座的姐妹，请问您，很抱歉啊，这是一个很不合体统的问题，请问您今年贵庚？请问您今年多大？哦，有人说25 ，OK， 好。回答25的不要回答啊，还有一些 OU 的学生不要回答，凡是没有回答25还有不是 OU 的学生，我如果20年前问你问题，20年前有人问请问您贵庚，我想请问你哈，20年前的答案你比较喜欢还是现在的答案？现在的答案。 OK 啊，来你们这边讲到很辛苦哦，很辛苦。我几乎每一年回台湾，最近几年回去都会跟若哥教会一些已经回台湾的一些家庭夫妻们小小的团聚。我们教会开始有一些人进入了这个退休的年龄，我现在坐在这里看奥克兰华人教会对你们的会众的年龄的这个分布哈，我还不是，我觉得你们当中40几50的人还蛮多的哈，在就是说我所谓多的意思说在你们整个会众的百分比里面，我们教会若哥教会现在的情况大概有至少1/3的会众，30%几的会众，国语会众都已经是空巢期，半退休，或者是夫妻两个一个退休了，或者是已经退休的，就是60几岁以上的人，所以有些人就回台湾了，回去看他们。哇，有些人一两年没见，或者一年没见，见了面之后，哎呀，张宏，你都没变，你样子都没变，一年没见了，样子没变，哎呀，我心里很高兴，为什么呢？因为一年样子没变嘛，对不对？而且我觉得这个怎么讲，就是说叫弟兄姐妹至少还都是比较诚恳的哈，所以我就很高兴。有一次回台湾跟大学同学碰面，我刚才讲过了，我们教会现在开始有 significant 的会众是60几岁以上，你会发现这群会众你们当中有些已经在这个阶段了，突然之间呢，这一辈子该忙的都忙完了，为儿女打拼这些事情都做完了， 突然之间你发现这一群人会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现象，就是他们会开始跟大学同学开始联络，跟高中同学开始联络，跟初中同学开始联络，跟有的还可以找得到小学同学的，跟小学同学开始联络。哇，你因为这都是，你就这种群就开始如雨后的春笋都冒出来了。哎呦，有些还不只是联络，不只是在网上联络，还会约好了怎么样出去玩。对，你也会发现这年龄层次的人有时候会这样讲说，哎呀，好高兴又跟我初中同学碰面，好像40年前50年前的友谊，那种友情比较可贵。同样啊，我也是在这个年龄的人了，所以有一年我就回去，然后呢有一个同学知道我回去了，就说我把台北的同学都召聚起来，他们就找了一个餐馆，请了大概2桌的人。我一走进去，第一个来跟我的过来就，哎呀，那时候我们已经快要40年没见面了，快要40年了。说着我，张红，你一点都没有变。哇，我好高兴哦。我就说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很高兴。可是那天晚上我回家之后呢，要睡了，要漱洗了，打开那个厕所的那个梳妆台的灯，一打开一看，我说不对呀，我心里面就想说哇，我这个同学40年不见，在社会上打滚，怎么变成这么厉害的人物了？见了我面第一句话是骂人呢。他的意思就是说我40年前就长成这个样子了。哇，我说哇，真是不得了耶，这个社会上难怪他是总经理，这个嘴巴太厉害了。而且他骂了人之后，我还傻乎乎的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我已经回答了我刚才问你们的问题。新的我是更旧的我。明天是一个新的一天，所以明天的我是新的我。昨天是旧的一天，所以昨天的我是旧的我。可是新的我永远是更旧的我。你们听懂没有啊？听懂啦，听懂啦。新的我永远是更旧的我。那如果新的我永远是更旧的我，怎么可能会变得更好呢？我怎么能够期望呢？ OK， 好，谢谢你的回答，我等一下也给你一个答案。我刚才也讲过哈，我们有时候会怀念初中的同学，我们有时候怀念高中的同学，我们觉得跟他们见面我们觉得比较兴奋，并不代表我们现在没有社交生活，并不代表我们现在没有朋友，并不代表欧克人华人教会我们彼此并不把我们自己当朋友。可是我们又不知道为什么回去的时候跟初中同学见面的时候，我们心里觉得那个时候的友谊好像比较真实。你真的觉得50年前那个初中的同学，现在那个人有可能是比奥克兰华人教会的另外一个人更好的人吗？当你觉得说，哎呀，我好像更珍惜跟某某某的友谊的时候，我要问你们，其实你事实上真正在怀念的，是以前的你自己。因为你知道你自己以前的你比你现在单纯一点， 因为你知道你以前的人是一个比较纯真的人，因为你自己知道以前的你不是一个这么油滑的世故的老油条。那是旧的你，你现在新的你 is not a better person。 好，刚才有人说了，说得非常好，我们要立志，就是希望新的我比旧的更好。牧师啊，你这样讲我们可以同意，但是你讲的是很肤浅的东西，你讲的是脸上的皱纹，你讲的是一个姐妹，她的笑容是不是还那么灿烂，还是皮肤还是那么还就如果除了不打 Botox 不去拉皮之外，还能不能够像以前那样的光滑？我们基督讲的是内在，牧师你怎么这么俗气啊？我们讲究的是一个人的内涵、人品、内在美。那我就跟你讲，你如果真的觉得内在美真的那么棒的话，你不妨今天回去跟你太太说，太太啊，你的内在美真的是太优秀了，其他的嘛就别提了，你试试看吧。好，我们讲内在美。那我就告诉各位，人的自我期许与自我肯定之间一直是有一个张力的，一直是有一个矛盾的。人对于自我的期许跟自我的认识、自我的认知、自我的肯定一直是在一个冲突之间的。我礼拜天会讲渴慕灵奶，凡是基督徒都知道啊，这个牧师会要我们开始干嘛？灵修。你怎么灵修？大声一点嘛，这个教会不知道怎么灵修啊。哎，读经嘛。对，我礼拜天会讲这件事情。可是在我讲这件事情，我要告诉你们我这么多年来所观察到的事情。我曾经在一个教会鼓励大家读圣经，那牧师就一直讲一直讲，讲到后来呢，就有一批弟兄姐妹就愿意说，好，我们愿意读经。然后呢，就从就第二年的1月1号开始，他就把这个每一天大概读6章7章的这个进度发给大家。然后每一个人他有一个表，每一个人就有表上去把名字签下来，然后表这是你的名字，然后就1月、2月、3月一直到12月，你1月份读完了，你就到1月怎么样去打个勾，2月底到了，你读完了去2月打个勾。我告诉你啊，一开始是密密麻麻的，到了3月、4月之后啊，就差不多发现2/3的人已经不再去打勾了。到了5月、6月之后，就越来越少。有一天，那个表格贴在教会的交易厅，交易厅也是我们教会的祷告会，就在交易厅的一个角落。那个表就贴在交易那个交易厅里面，就有一个基督徒，是教会里面算是很资深，大家都仰慕、有名望。带领的他走到那表格里，好像是大概9月、10月快要年底了，他就一下子就噼噼啪啪啪勾了4、5个勾，一直是什么，他从大概5月开始就没有去打勾了，所以说5月、6月、7月、8月勾了几勾。他在那边勾的时候，我刚好走进那个房间里，他勾完之后回头一看，啊，吓一跳，其实我根本无意的走进去，他勾完之后吓一跳，然后吓一跳之后，马上脸上挤出一个很不自然的笑容。哎呀，我从5月就忘了填，我从5月之后就忘了怎么样填上去。我说对对对对对，我讲完对对之后，我心里就想，我说谁每天记得读圣经，但是到教会忘了打勾，谁会做这种事情？谁会做这种事情？ 换句话讲，这就是人，这就是人。我怎么样肯定我自己？我怎么样认识我自己？我对自己的认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一个包括我在内决定读圣经，一月一要开始读，读到三月四月开始赶不上进度了，我怎么样给自己决定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究竟是硬着头皮有一天走到那个表格面前，不管是不是已经读了，或者不管是不是读进去了，就把这把勾都填上去就是了啦。还是说我硬着头皮肯定我自己是一个诚实的人，但没有达到自己原先想做的事情？你们听懂没有？人如何决定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就是我的自我的期许跟我的自我认知之间的张力跟矛盾。我如何看我这个人？我如何肯定我自己这个人？在我达到自我期许之后，我肯定我自己说，嗯，我这个人还不错。那在我还没有达到期许之前，甚至于我有一天发现我达不到我的期许，怎么办？怎么办？刚才有人说我们希望自己变成更好的人，我同意。当我们说这是人的品格，这是人的内涵的时候，我也同意。但是如果就是这个内涵别人不知道的，我上去打勾的时候别人不知道，只有我自己知道我这个勾是不是勾得很诚实，自我的期许与自我肯定之间的这个张力与矛盾是很真实的。但是世界上每一个人明明知道这个矛盾，明明知道这个张力是普遍的，他还是给自己一些目标。为什么？就是上面这句话，你们今天如果回家，詹姆斯讲的其他的都不大记得，没有关系，真的没有关系。我到现在还没发现有人想睡觉，我已经很满意了。你知道为什么吗？我曾经在教会里讲过啊，有些教会的弟兄姐妹很心疼牧师，哎呀，看到牧师，哎呀，牧师你好辛苦哦，你看你讲的什么？我还见过我们教会，就是好多年以前请来了一位老牧师，很有名的老牧师，我不讲他的名字，他已经到主那里去了。哇，他们给那个牧师炖那个人参汤给他喝，哎，我后来做了传道之后，没人给我炖任何的东西。没人给我炖，一直到后来我得了糖尿病，越来越显得苍老了，还有人勉强给我一碗汤喝。给我的时候还说，哎呀，牧师你好辛苦哦，你好辛苦，我们眼看着你累。我拿过这汤的时候，你猜我说什么？我说我不累，我说弟兄姐妹累。他说没有没有没有，我说他，我说你要喝给大家喝。他说喂，说咱们你累。我说真的我不累。我说你有没有看过牧师讲到睡着的？我说可是你看弟兄姐妹一个个都累得东倒西歪，谁累啊？你们累，所以谢谢你们捧场。可是如果你今天什么都不解，记得这句话， Man learns from the past but he lives in the future。 人是从过去与现在来认识自己，但是他是一个必须活在未来的。真的，你就记得这句话。如果今天晚上你只记得我讲的各种话里面一个，记得这句话，你我是从过去与现在来认识自己，但是我们是活在未来的。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们一直在想立一个志向，好让未来的我是一个更好的我。虽然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发现这个自我的期许跟自我的认知之间产生的一个矛盾，产生一个冲力， 折磨我们，我们还这样做 because we have to live in the future。 我告诉你，真的是这样子的，不只是个人，不只是你我每一个人，这是一个集体性、群众性、整个社会的现象。我也举一个例子，我所有的例子都是我看这个社会慢慢发现的。我跟美玲师母最近每年一年都会回台湾探望她的母亲，她的父亲还在的时候探望她的父母，我的母亲在的时候探望她的父母跟我的母亲。我们在台湾有时候有几次偷闲出来在餐厅吃饭，头一两次我们还没怎么注意，后来就发现，哎呀，我就发现我跟我太太在那些餐馆里，除了少数一两桌我们这样年纪的中年人，我们是整个餐馆吃饭最老的一批人，整个餐馆坐满的都是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人。所以当我跟我太太发现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就非常震惊。我们说，我震惊于台湾年轻人的消费能力。我现在是用消费能力，不敢用另外一个字，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如果我这样天天在外面吃，我妈妈是用另外一个字讲浪费。可是现在你不能跟年轻人说浪费，你只能说你的消费力好强哦。我就发现年轻人，台湾的年轻人怎么如此消费。后来有一天，我一个朋友告诉我，一个有一个很成功的公司的副总裁告诉我，他一语点破，他是因为台湾人年轻的一代没有办法期望一个更好的未来。月薪22K， 你们再来台湾的人都知道已经炒了多久了。22K 的月薪一年不到30万台币。你走到台北任何台北市的房子，你一看房价，随随便便一个不像样的房子要卖2000万台币。我是想，一个男孩子一年拿30万台币，不吃不喝不拉不撒什么都不用，要干70年才能买一栋房子。我问你，他的未来他没有办法看呢，所以他就只好活在现在，在餐厅吃饭。这是很可悲的。你不要看他们很快乐，拿起手机东西端上来我就吃，他们照相，年轻人照相，叫来自拍给对方拍，拍了之后当场就发。哇，你如果上网去看那些餐馆，好多人在那里评啊，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活在未来。 A man has to live in the future。 无法活在未来，只有过去跟只有现在，是一个很让人叹息的事情。那人如何能够活在未来？就是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我们相信有一天说看了，一切都更新了。我们今天读的启示录的21章3到5节，从创世纪第三章23到24节，到马太福音1章23节，到启示录21章3到5节，这是一个我今天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圣经，从头到尾第一部书卷，经过中间的马太福音，到最后一部书卷启示录，一个脉络，一个神与人同在的脉络。你看创世纪3章23节到24节，这是耶和华把亚当跟夏娃从伊甸园赶出去，打发出去，从此不再有神的同在了。我还蛮喜欢读这段经文的时候，稍微闭起眼睛去想象那个景色，两个人牵着手，两个孤单的身影越走越远。 孙昌俊为什么这么狠心？好惨啊！把这两个人赶走，你们自己回去看一看哈。我今天就不讲这个经文了。这个跟上帝这个失去神同在的事情，在这一幕之前已经发生了。你不要以为是耶和华说我把你们赶出去，让你们没有办法跟我有同，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为你读到前面第二章的八到十节，那里讲亚当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而当耶和华在这个伊甸园里面走动，他的声音说亚当亚当你在哪里的时候，亚当说我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你看到没有？害怕、躲避、藏起来，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所以与其说马太福音创世纪第三章二三到二十四节是神把他们赶出去失去神的同在，倒不如说是一个新的故事的开始。与其说那是一个悲惨的结束，倒不如说是一个新的故事的开始。一个伟大的故事，伟大的更新工程，就是神与人同在开始修复了。所以从亚当这个破碎的家庭，你们读到创世纪第四章就发现他生了两个孩子，一个杀了一个，这个破碎的家庭，在这个残破的已经残破的不完整的家庭里，你发现有一个脉络一点点一点点引到亚伯拉罕。我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些，因为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已经不去读旧约了。我有时候开玩笑，我说有些人信耶稣就跟日本的桃太郎一样。你知道谁是日本的桃太郎？你们知不知道？日本的桃太郎就是讲就是这个童话故事，不是这个我小时候读的漫画故事嘛？就是一个老先生老太太很可怜。那时候的政府非常的腐败，有钱的人欺压贫穷人，老头都好可怜。他们种了一个桃园，然后有一天有一棵桃树上就长了一个桃子，就越大越大，长得好大，长得跟人一样大。然后突然间有一天那个桃子就裂开，嘣，跳出来一个小孩子，还穿着肚兜的。 Here comes 谁？桃太郎。桃太郎出现之后，他就帮助这个贫穷的人，打败这些财阀，拯救世界。就这样蹦出来的。有许多的信徒，所谓信徒认为耶稣就是这样蹦出来的。你问他耶稣来干嘛的？来给我办绿卡的。蹦出来是来给我办绿卡的。但是你看圣经上这个脉络，马太福音第一章十三节讲到耶稣的诞生，他的降世，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然后到了启示录二十一章，我们刚才读过，做宝座的说：“看哪、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伟大的更新工程，就是神与人同在的修复。而我今天，这个人如果对我的生命更新有任何的期盼的话，就是因为这个。我是凭着信在期盼这个更新的。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上帝超自然的伟大的更新工程，成为我们现今期盼自己生命更新的唯一的动力。我在这边也跟，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都是基督徒啊，有些如果你还没有受洗，有一些出信的，我在这边先讲一件事啊。其实在我们任何人成为基督徒相信耶稣之前，我们的人生里面是有信仰的。 因为信对于一个人生命是不可缺的东西，是不可缺的。就连一个说自己是无神论的人，他只要活着一天，他就不能没有信。 Faith is absolutely essential。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每天早上如果出门的话，我都会跟我太太说，哎，晚上见哦。你想想看，我太太，我现在就，我是基督徒，我是牧师，他是师母，就算现在我不是基督徒，我是一个科学主义者，我是一个搞工程的人，我想跟做很多这个在汽车工业做事的无神论者，你希望你的太太怎么回答？你希望你太太说，哎呦，老詹啊，你可不能随便讲这话，你怎么知道你出去了到公司里没有恐怖分子把你们的工厂炸掉了？你怎么知道你开在街上没有一个车帮一下就把你给撞了？你这话怎么不能随便讲的？咱们两个人能不能见面，只有到晚上两个人开了门对看一眼就说，哎呀，又见面了，对不对？你可不能这样子这么乐观呐！你希望你太太怎么回答？你希望你的丈夫怎么回答？你希望你的配偶，当你跟他说，嘿，晚上见，他也转过来很阳光的，很灿烂的，很轻松的，很期盼的说，对，晚上见。有些人还并不是说认为你怎么样，就是你晚回来一点还比较好，我是想就是不大想看到你的脸。我们的日子需要有人很阳光的说，对，晚上见。你我的人生这个信是不能缺的，你把这个信拿掉，以为那种科学主义者说只有看到了才是真的，你才能很笃定的说，哦，又见面了。我告诉你，那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人生，那是一个早上不敢开车出门的人生。所以做宝座的说，看了一切都更新了，是我对于我生命更新的期盼，唯一的动力，唯一的动力。那你说，牧师，那你就坐在那等啊，你坐在那里等啊。不是，不是坐在这里等。我最后跟大家讲一件事，也是我自己在网上搜寻这些所谓的每年新年新志向，帮助大家哦 ，How to make yourself a better self， 这是常常有的这个对不对？他们的一些论调，他们的一些论点，其中有一个我跟大家讲一下，有一个人就写，他说你 New Year Resolution， 你如果要成功的话。You have to celebrate your 1% success. 你必须懂得庆祝每1%的进展。1%， 你只要进展了 1%， 你就可以庆祝。真的是这样子。我3年多以前安息年回台湾，那时候我的身体很不好，因为服侍非常的重，我又有到现在已经快20年的 type 2 diabetic， 所以我台湾那次我回台湾教书，在台湾待了1.5个月，我也很希望在台湾把身体弄好，我很希望回到美国的时候体力旺盛等等。我在一个神学院教课教了1.5个月，在台北最好的交通工具是什么？有没有人讲一下？捷运，就是地铁捷运，经济实惠，非常便宜，实惠，那几乎是最快的交通工具，因为你坐交通车什么车都有，还有可能堵，捷运 而且它捷运的这个台北的捷运的系统真的做得很好，转车的时间很少等过超一分半以上的。它一般就是你要换线的话，可是我到了台湾，突然间发现一件事情，你要还是要走到捷运站，对不对？还有你特别是如果转路线的红线转这个黄线或咖啡线的时候，还是要走的。我没想到那个走要走这么远，而且我发现有些时候自动楼梯障碍，你本来走到那里你以为可以坐自动楼梯，发现它障碍了。哇，我有一次走到一个地方发现自动楼梯不动，一看那个楼梯抖抖抖下去大概有三层楼那么深，所以我头一两个礼拜坐捷运坐得很累。不但如此，上下班巅峰时期到处都是人走，尤其是那些学生，那学生跟在你后面推着你往前走，哎呀我已经很累了，我想这稍微走慢一点都不行，推着你往前走，推着你往前走，拼命走走。有一次我就走到一个地方，终于上了车，我一上车之后大概脸色发白哈、哦，所以有一个年轻女孩子15、16岁，我一走进去她就站起来，站起来之后就跟我这样鞠躬，那我就马上转过身去，因为我才不要坐这种老人座，对不对？她就用很清脆悦耳的声音说，没关系老伯请坐。本来人家都还不晓得这件事，转过来看是哪一个老伯啊，哇挫折感好大，好不愉快啊，怎么坐捷运坐到这个样子啊，让人家指着你叫老伯。可是你猜怎么样，到了第四个礼拜的时候，我一点都不觉得累了，我走在任何站着走什么都不觉得累了，甚至于有时候巅峰时期我要赶路，前面那些17、18岁的高中生初中生我还走到后面说对不起让个路，他们就闪开，然后就发现一个微笑的老伯从他们中间怎么样超过去。这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对，我曾经觉得很累过，我曾经觉得走那段路很累，但是每一天每一天这样子继续的4、5个礼拜之后，真的我的体力开始改善。我这个例子很有限，因为还是要我自己去走这个路，但是基本上基督徒就是这个样子。我不知道你们这个教会希不希望开始有一些更新，你不需要设定什么大目标。我礼拜天会跟大家讲读圣经的事情，你们从一些小事上做起，很小很小的事情，今天跟明天不算啊，真的不要算，因为我讲了所以你就不要算了。以后如果周末有聚会聚餐，6点半开始的时候你6:15到，你不要6:40到，全教会的家庭6:30聚餐都6:30以前都到，你看这个教会的气氛会不会改变？你看这个教会会不会觉得说，哎呀我们这死拉活拖的一群老兵在那边搞。真的 Celebrate your 1% success。人期望生命更新是很普遍的现象，但是人期望这个自然人的生命更新是不是一个合理自然的事情，我希望我提供你们答案了。这个必须是一个不是你我这个自然的生命做的事情，这个必须是有那创造的主说，看哪、一切都更新了。而你我今天在这个地上的日子，不管你是觉得走得很有精神，还是走得很累，还是被这个周围的人推着你没有办法无可奈何的一步一步往前走，你只要走一天，你只要走一个月，你只要走一年，都是在往这个方向走下去。 That is your 1% celebration。我们一起祷告。 主耶稣，我为奥克兰华人教会的弟兄姐妹，特别是正在殷勤服事的同工，来向你恳求，能够从省思里面分辨今天究竟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在走个路，还是靠着福音的恩典。想到保罗写给加拉太的教会说，你们受了圣灵当年是因听信福音呢，还是靠着肉身？我们若是靠着听信福音，靠着圣灵，就不能再靠肉身成全。为这个教会的信徒们祷告，重新更新我们心里面的信，也真的不再用眼睛来看现在的情况，现在的光景，用心灵的耳朵去听那坐宝座的说，看了我将一切都更新了。愿这样子的一个相信跟期盼，带来每一个弟兄姐妹自己心里都知道起初的喜乐跟活泼的盼望。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